大家好，今日系8月7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8月6号，据路透社消息，喺伊朗同阿曼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嘅谈判入边，伊朗方面系希望向进入波斯湾嘅船只征收相当于货物价值5%至7%嘅费用，而阿曼方面呢就考虑会额外收取大约3%嘅费用。这个相当于每艘船就要交多1000多万美金的费用。与此同时，伊朗还准备推出霍尔木兹战略控制法案。根据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意义中的这个法案将会禁止美国和以色列以及其他敌对船只通行，拒绝赔偿给伊朗的国家船只亦都不准过，对违规行为会处以货物价值高达20%的罚款。法案目前还是审议中。航运业人士认为，按伊朗订立的细则，即使海峡重开，实际可以通行的船只亦所剩无几。美国、以色列不过得敌对轴心国，譬如阿联酋鼓励川普在伊朗发动地面行动，沙地又空袭了胡塞等等。部分其他海湾国家的船只可能同样无法通过。伊朗表明中俄船只可以通行，但是拒绝全额赔偿伊朗的船只就被禁行，即使获准通过亦要缴付过路费，控制权还是在伊朗手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费用都不应收取，美国立场明确。伊朗开出的条件相当苛刻，似乎根本无意达成协议。两艘在美国护送之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邮轮今日遭伊朗袭击，当时伊朗正扬言协议即将宣布。伊朗说这些邮轮是敌对邮轮，这个可以说是直接摧毁了川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论调。值得关注的是，伊朗议会发言人加利巴夫批评美国的策略，他说大规模攻击即将来临，算了，美国想谈判，他指是循环戏剧外交。他的说话呢亦都暴露出非常明显伊朗人是食定了川普的心态。值得关注的是，今日胡塞对亲沙地武装分子发动了大规模行动，胡塞发动了几十架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亲沙地派系所属的营地，造成60多人丧生。准备袭击沙地阿拉伯的三股势力正在度协调。沙地高级官员指，多份可靠情报显示涉及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和伊朗革命卫队。消息人士说，这些报告令人震惊，因为今次川普对开战禁了暂停制是跟沙地求情有关的。胡塞近期已经多次向沙地邮轮发动袭击。中国超大型邮轮在8月4号恢复装运沙地原油，但是非常奇怪，运输路线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国的邮轮亦都由红海航线变为绕道非洲了。胡塞武装公开称会容许中共邮轮经过曼德海峡，他们为什么仍要改道？是不是已知道当地将会不安全呢？另外，之前已经有消息说中共亦都派出了军事人员去也门指挥胡塞作战。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宣布他们有意继续发展核武器，而以色列亦都有决心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说，即使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如果伊朗一旦恢复核计划，以色列就会打击。他亦都透露以色列下一步战略。而就是几日前真主党的袭击造成了2名以色列士兵遇难之后，以色列国防军由昨日到今日正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大规模的空中无人机、炮兵和地面的报复行动。今日伊朗的情报部门亦都声称说，在东南部的赫尔曼省，他们瓦解了一个和摩萨德有关联的网络，有21名嫌疑人因为涉嫌收集有关伊朗的军事和防空阵地的情报而被拘留。伊朗讲法是不是属实，目前仍然未能够判断。不过今日有报道指摩萨德出现大地震，局长戈夫曼正解雇2名最高级别官员，其中一人为情报局局长，另一人负责摩萨德伊朗部门。据报两人被解雇和推翻伊朗政权的行动计划失败有关，之后会调往其他部门。你认为伊朗和阿曼的协议今日会不会公布呢？即使公布之后双方会不会遵守，欢迎在下面分享看法。
三高代谢宝的用户来自四面八方，各自的状况都不一样， 今日我哋一次过听几位朋友嘅真实分享，
真系好有效。咁啊，我食咗见到人都几好啊，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几好啊。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咗正常。我先生嘅血糖值原本系9噶，一直食药打针都降唔到，但系而家终于降到7啦。
而家食三高代谢补，咁啊感觉咧就冇食血压药，好似系好咗喎。咁停咗我嗰日度咧就130几80，如果我食紧药我都冇咁低嘅。
我就好明显嘅感觉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似有改善喎，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每个人嘅体质、生活习惯都唔同，但呢度几位朋友嘅共同点咧，系都愿意翻嚟分享自己身体上嘅变化。健康20所有产品都系台湾 GMP 认证食品厂制造。通过 HACCP ISO 22300国际食品安全标准，而家推出16樽装85折优惠、30樽装8折优惠嘅超值组合，链接我放喺置顶留言嗰度啦。
路透社4号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消息话，美国陆军喺与伊朗长达5个月嘅军事冲突中，已经几乎耗尽了所有远程精准打击导弹库存。这个消息亦引发印太地区是否会出现战略空窗期的关注。川普总统亲自出面强调，美国拥有远超世界任何国家的弹药库存，而且国防企业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扩建工厂与生产弹药。资深时事评论员李叔认为，虽然美军导弹库存紧张带来短期风险，但是并不足以直接转化为中共武力犯台的决定性窗口。中共同样面临严峻的战略制约，但有国家坐不住了。当地时间6号下午5点，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事隔42日再次试射，亦是今年第10次发射弹道导弹。南韩与日本都对此强烈谴责。南韩国家安保室紧急召开会议讨论应对措施，并敦促北韩停止挑衅行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日本已透过驻北京大使馆就这次发射事件向北韩表达强烈抗议与谴责。南韩军方表示，为应对北韩再次射弹而加强了监视和警戒，美日韩正密切分析北韩弹道导弹的相关资讯，并保持戒备状态。除了北韩之外，中共近期亦接连释放军事信号。中共央视播出的画面罕见披露，位于日本冲绳的美国空军加首立基地显然已经成为中共火箭军的攻击目标。纪录片中，一名火箭军军官企在大屏幕前讲话，身后的卫星画面被认为就是美军加首立空军基地。这名军官还对参演人员说，今日你所演练的所有事都可能是明日发生的。加首立基地距离台湾约600公里，距离中国沿海不到800公里，不只是美国在东亚最大的空军基地，更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军事行动的重要枢纽。有专家指出，几十年来加首立基地一直是中共火箭军的明确目标，这次选择在中共建军纪念日前后播出相关画面，更似是在向外界展示其军事姿态，而不是公布新的作战能力。日本研究员小牧洋人就认为，这段画面主要是为了向美军释放威胁信号，希望影响美国介入台海等突发事件，同时亦反映出中共对日本西南诸岛战略位置的重视。分析指出，美日两国长期以来都在为此威胁做准备，包括致力于改善掩体、分散燃料与弹药，并加强打击与防卫能力。另一方面，中共亦罕见承认去年南海海警船撞上自家军舰， 并追认两名死者为烈士，间接证实当时至少两名海警殉职。面对中朝持续升高军事压力，美军亦在重塑太平洋空中优势。8月3号，美国空军第27与第90远征战斗机中队的 F-22 猛禽战机重返加首立空军基地。美军正通过 F-22、F-35 与 F-15EX 建立新一代联合作战模式，以确保在太平洋地区的任何突发冲突中第一时间夺取制空权。另外，美国海军近日罕见公开一组战略核潜艇内布拉斯加号与空军 A-10 雷霆二式攻击机同框飞行的相片，展现美军跨军种协同保护战略核战力的能力，引发外界关注。据报道，这组相片是在7月28号太平洋海域拍摄的。内布拉斯加号属于俄亥俄级弹道飞弹核潜艇，是美国核三位一体的重要一环，可搭载三叉戟二型潜射弹道飞弹，长期担负海基核核阻任务。韩国国防部证实，美国海军陆战队5号在韩美海军陆战队联合军演中首次实施了自杀式 FPV 无人机的实弹射击演习，并以直接撞击摧毁方式精准打击。公开资料显示，美军使用的是美国无人机新创企业尼罗斯生产的射手小型四旋翼无人机，该机最大射程25公里，最高时速130公里，最大酬载约3公斤，需配备4个螺旋桨，但长阔仅30至40公分，可挂载反坦克、反器材或反人员武器，每架无人单价约700万韩元。同时，日本亦正全面提升防卫能力，除了本月17号将首次派遣 F-2 战机前往印度参与联合演习，加强印太合作之外，日本航空自卫队近日还公开了 F-2 战斗机挂载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的试飞影片，这个意味着在陆基岸自型25式反舰导弹在2026年3月服役后，空射型亦即将正式列装，使日本陆空双平台的防区外远程打击体系渐趋成型。在空射优势加持下， F-2 战斗机可在高空高速状态下投放核导弹，最大射程可达900至1000公里。日本防卫省已将空射型的部署时程提前至2027财年，首波计划优先列装在百里与冲绳两大空军基地的 F-2 部队，试图封锁西太平洋关键航道。除了25式反舰导弹，日本亦同步构建双重远程火力，已成功完成战斧导弹的实弹试射，显示其军事战略已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威胁、远程打击。
一场前所未有的财富追查行动，在锁国令下达之后仅几日，正引起巨大的震动。中国富豪最害怕的日子可能将至，牵涉海外账户、离岸公司和家族财富。中共已经向超级富豪展开全球追税行动。英国金融时报5号报道，当局已追讨过去数十年高达几千亿美金的未交税款，填补日益严重的财政大窿。海外账户、离岸公司和家族信托只要留有痕迹，今次都列入瞄准范围，并非只是国内查账，边控范围已经不复存在。郭德纲据传移居澳洲并同步转移资产，是中国上升界大格。郭德纲曾经在国内如日中天，如今突然干脆离开，引爆舆论。更震撼的情况在香港，网传消息指中共突然在香港拘捕200多人，当中包括部长级、政厅级官员家属，亦都有自认绝不会被碰的当权派核心圈人士。一夜之间，这班平时自觉固若金汤的人最终同样被人挪低。家属在海外的居住地、身份和财产，相关人员一年前已被中共要求如实申报，部分人先逃离。 原计划涉及400多人，部分人员逃离，被中共归因于1200人名单外泄。中共内部正追查消息来源。美国常识学者方伟一针见血地指出，党真是没钱了，他要搞第二次资本主义改造，做法是先将门关埋，再关门打狗，要一网打尽民间和海外散落的财富，首先要将门关实。另外，中国基层民众正步入赤贫。网传上海一名饥饿男子闯进大酒店，抢食台上正饭，狼吞虎咽。服务员被突如其来的画面吓亲，没阻止他。有网民慨叹，昔日的繁华之都，如今连残羹冷饭亦要争抢，这个画面令人心痛。就此发言的是旅居美国的上海民营企业家胡力任。
现在不仅仅是闭关锁国的问题，之后他要做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从经济上让中国老百姓回到赤贫时代，所有的财富几乎都全部都掌握在这个政府的手里。第二，让所有对共产党提出异议的这些人士都会进行镇压迫害。我想这个才是习近平最终要做的一件事情。共产党早就已经给老百姓每个人都做了一个思想档案，这种档案都是在政府的数据库里面。所以啊，我建议中国的老百姓，假如说你有思想，假如说你要做一个正常的，你希望你的子孙后代做正常的，尽快逃离，利用各种方法离开中国。他不再考虑就是什么国际什么这种声誉啊，各个方面都不会考，不再考虑了。你不要说恢复国籍，他能恢复你国籍的就恢复国籍，不恢复国籍，你即使美国人他当然会炸你。监狱里面有很多的都是外籍的，现在不是尽量不要回国，现在是千万不要回国，你回国你就是风险。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在中共召开北戴河会议的同时，中共的两大动作引爆了海内外的舆论圈，一个就是中共限制出入境，而另外一个就是中共要倒查25年在全球追中国人的税。中共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有分析说，其实呢，在北戴河之前，习近平就亲口讲了几个字，完全可以厘出习近平的心态崩藏。日本经济新闻资深撰稿人中泽克义就指出，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前已经显露出心态松动。7月24号，习近平在中南海主持的座谈会，听取了8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对经济形势的意见。在这段期间，他亲口承认了中国经济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要求与会者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值得关注的是，这番讲话一直到7月30号才公开。中泽克义就认为，习近平向党派领导人和其他与会者寻求合作和建议，反映出他对积压的社会不满和经济困境产生的危机感，同时呢，承认单靠中共难以应对目前的局面。中国第二季度的 GDP 同比增长仅仅是 4.3%， 低过第一季度的 5%，亦都冇达到全年目标下限。咁样说明北戴河会议前习近平嘅心态就崩咗。而喺7月30号嘅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继续推进现有经济模式，冇强调要大幅度调整政策。中泽克义就认为呢个系因为习近平觉得重大转向等于承认错误，可能会喺2027年中共党代会上引发更换领导层嘅呼声。因为佢想连任，所以唔会承认任何错误。政府冇钱啦，所以催生出更多嘅焦虑。而喺呢种情况下，习近平政府展开咗前所未有嘅跨境追税行动，要求金融机构查清中国富豪嘅海外资产同埋投资所得。倒查时间系25年，包括呢啲富人嘅地产、股票、贵金属，仲有加密货币等等呢啲利润，涉及到数千亿美元嘅欠税。讲白咗，中共要补财政缺口，所以对中国的富豪进行追税行动。大家都知道，中国很多有钱人利用离岸信托将资产藏在国外。但是怎么查呢？很多有钱人出国之后无影无踪，很难追查。而中共没钱已经不是一日两日的事。无论是李嘉诚、马云这些超级富豪，一早已经看通了。很多企业家、明星、小投资人一早也都见到这一日，有不少人一早已经走了。CNBC 在8月4号的报道说， 中共全球征税引发富人恐慌。在官方限期倒数之际，这些中国富人争先恐后地打电话给自己的律师和私人银行家来找办法。而这些就是走得慢的。胡润研究院呢最新发布了一个报告，这份报告就显示在2025年中国高净值家庭数量降到大约是206万户，这个是16年来第三次出现的下降。这个说明什么呢？走得到的晨早就走了，国内富豪是越来越少，中国经济将会进一步丧失发展的动力和创新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再出蛊惑，在9月份他们会实施出入境管理新规定，要求对海外人员流动进行控制。国内想出去的办护照就更加难了，而那些由海外回去中国的人想再出去亦都会被卡住。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共对富豪出手之后又对出入境人员落手呢？当然有分析说呢，这个是因为想卡住人才外流。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钱。割完贪官韭菜就割富豪，割完富豪就开始割那些手头上还有些小储蓄的人。在中共的眼里面，你不是还可以出国吗？这个说明你有钱，如果不是你出不到去，去那些由境外回来的人，你不是在境外赚的钱回来吗？说明你手头上都有些钱。博主 Finding 有个分析非常透彻，他说很多入籍的海外华人有个想法，我在国外只是打份工，没什么钱，回不回国都无所谓，国内也都拿我没办法。这个想法他说错得离谱。先讲钱这件事，他说你有钱没钱，国内可能只是知个大概，而且呢还会往高处估。在经办人的眼里面盯住外籍华人，因为外籍华人呢等于是可以移民，可以移民等于在海外有生存能力，有生存能力等于有外汇，有外汇就等于屋企在国内还有底子，加埋就是一条肥鱼。你说你在温哥华送外卖，一个月赚5000加币，三四线城市的执行人员根本不会这样想，他们默认可以在加拿大留下的人身家起码有几百万。你的穷是西方语境里面的穷，而不是中共案卷上面认为那种穷。你证明不到自己清白，中共现在的目标不是大鱼，因为大鱼背后往往有保护伞，好像杨澜澜这些这样的人哪个敢搞，捉大鱼风险太高了。反而是这种外籍但是跟踪留在中国的普通人，性价比最高。一旦你踏入国境，你就是一个带住外国护照有海外收入急住出境的完美提款机。这个就是关埋门打狗。亦都有人会问了，那些华裔都入了籍，为什么还要卡？有 X 平台的网友就留言说，护照更加难办了，埃及飞台湾中转上海都行不到。广西去越南口岸，多名美籍华人被扣查完户籍。外界分析不是卡，其实中共是要罚，本地可以罚你5000，在境外找个理由就可以罚你50000，你说不合理没用，因为投诉无门。对中共来讲，执行是毫无风险。网民说，外籍华人不是匿名面具，而是有软肋的提款机。问题来了，假如你已经拿了外国国籍，现在中共又出了这个新规定，你还会不会选择回去探亲或者投资呢？一句说话话给我们听。
一宗个人报复命案已经演变成全民抗暴政治事件，凶手遭军警围捕，村民却加以保护，嫌疑人夏富刚灭了村霸全家，当地村民甚至纷纷送上食物、钱和通讯装置，网上出现保护英雄呼声，全民反共正快速崛起，分析指人心思变。730事件踏入第八日，中共官方的搜索范围已经扩展到河南西平宋集元波村，交警、武警、特警和公安连同大批的士兵和30多架大巴齐集，现场3步1岗、5步1哨，大批人员拿棍棒、防暴钢叉等工具，在粟米地、农田沟渠和乡间小路进行地毡式的排查，无人机亦都在现场上空盘旋巡视。当局的悬红金额已经由几万元一路飙升到12.5万元，而且还不断加码，但是没人报案。当局据称已出动几万人展开搜捕，网上亦都流传夏富刚曾经是退役军人。夏富刚在这样密集的搜索之下仍然未落网，若果退役军人的讲法属实，或者可以解释他的野外躲避和反侦察能力可能远胜一般人。网民认为高级狼人必备技能就是退役军人在军队学的专业技术。 有网民话，古代呢一类人属于核心战力，对付地方警备力量只是小意思。当局目前以无人机在大片区域作地毡式搜索，甚至用收割机铲除粟米地。对夏富江的民间援助目前仍然在暗中进行。片段所见，有人将胶袋包住的食物放入粟米地深处，亦都有人在地边留下各种食物、钱和充电宝。有人拍片说，素未谋面的兄弟，我在我的粟米地放低了啤酒、水和即食面，那里很隐蔽，不知道你几时会到，万一来到，保证不会肚饿口渴，我什么都不会讲，大家心照。我不做保安了，我怕领导叫我去捉人，是网上有关夏富江贴文的一则留言，其他留言亦纷纷支援和出谋献策。有人建议借身份证入细厂翻工，不要出门，又说由东北出境最安全，口岸不查身份证，夜晚可以坐小船过去。有人说如果在云南就好，去越南容易一点，西藏也好一点。有人祝愿兄弟越走越远，一路平安。社会情绪累积到极之危险程度，这宗重大刑事案件引来大规模同情和赞扬，正好反映这个现象。社会正处于情绪集中爆发的临界点，越来越多人已经不相信正常途径可以伸张正义，甚至将暴力报复当作替天行道，这个现象正说明问题。为了表达支持，河南一名知情人士说，不少人已经由外地搭车到当地，并且以各种方式声援。相关报道一旦开放评论，几乎全是支持夏富江的声音，所以当地很多报纸都不敢开放评论。一名在中国从事媒体工作的朋友向时事评论员胡力任透露，夏富江甚至被相关贴文入面超过九成网民当成英雄。官方宣传和真实民意之间出现巨大的落差，夏富江案获得大量的同情和支持，正正暴露了这一点。中国社会情绪亦都已经逼近临界点，令到官方觉得非常棘手。当局知道社会已经犹如一个火药桶，民怨不断积累，只差一个引爆点，而地方政府一直未能够捉到人，所承受的压力非常明显，相当大。中共官员先是真正觉得害怕的一方，因为这类人的出现正冲击地方当局控制力，他并没有对普通百姓构成威胁。网上有留言慷慨激昂地说，中共兴师动众，不惜血本，足见壮士，确实打痛中共，亦可见民心所向。留言又指，中共不得民心，所以民间合拍每次铲除党官鹰犬，均会激起同情，掀起全民救助浪潮，令人万般感慨。留言话，合义之气永不绝，替天行道，英雄不辜，反共民意似江洋。反击中共的勇士就是人民英雄，人心所向一目了然。中共失道瓜座，著名维权人士陈光诚在 X 感评论。网传消息指，河南驻马店西平县多个村庄发表紧急通知，禁止村民夜晚六点到第二日朝早九点在村外逗留或者落田做事。紧急通知仲要求村民日头尽量不要外出，非必要的时候坚决不可以独自一人，并加强家中安全防范。有网友慨叹，是不是要回去古代连宵禁都开始了？当地维稳成本不断增加，首报仲是持续，外界认为中共将这次视为2026年扫黑除恶的第一枪，非常明显不会轻易收手。如果嫌疑人迟迟仲未被抓获，外界将会关注事件最后会怎样收场。
在短影音一支接着一支看下去，不知不觉半个钟就过去了。眼睛其实一直在处超时地工作，润眼宝用石斛和玻尿酸钠先帮眼睛补水，水润环境养好了，后边的护眼成分才发挥到出来。顺便提一下，三高代谢宝现在也都有16樽装的85折优惠，30樽装8折的组合优惠，连结摆在置顶留言那里，快点去看看。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